话说，明治维新最精彩的政治把戏，您猜是什么？不是倒幕，不是维新，而是一出看似主动，实则被迫的自愿交权好戏。话说，明治两年1869年，一件在日本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事情发生了，全国260多个藩的藩主，居然主动把自己的领地和人民奉还给了天皇。这就是著名的阪急奉还。听起来很奇怪吧？就好比让各省省长主动交出省份管辖权，把地盘和人民都上交中央。这事儿在中国历史上想都别想，可在日本居然真的成了。这里头学问大了。且说这出戏是怎么开场的。明治元年1868年12月，维新刚刚一年，新政府还在江户城里忙着收拾烂摊子的时候，萨摩藩主岛津忠义突然给朝廷上了个表，说要把自己的领地和人民都奉还给天皇。您想想看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萨摩藩可是倒幕的功臣，打仗出了大力，现在维新成功了，按道理该享受胜利果实才对。可人家岛津忠义却主动说，我不要了，都还给天皇。这是什么操作？说白了，这是萨摩藩的政治智慧。他们看得明白，新时代来了，旧的封建制度肯定要完蛋，与其等着被动改革，不如主动出击，在这个历史关头表现出最大的忠诚。更重要的是，萨摩人算计得很清楚，我先表态就能在新政府里占据道德制高点。你看我这么无私，新政府总得给我点好处吧。果然，萨摩的表态一出，震动朝野。长州、土佐、肥前三藩立马跟进，纷纷上表要求阪急奉还。这就是萨长土肥四强联盟的又一次集体行动。花开两朵，各表意志。四大强藩带了头，其他藩主就作辣了。您想想，萨长土肥都表态了，你一个小藩不跟着表态行吗？不表态就是对新政府不忠，对天皇不敬，这帽子扣下来谁受得了？可是表态吧，又舍不得。这些藩主世世代代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突然要全部上交，心里那个肉疼啊。最关键的是，大家心里都明白，这个奉还不是真的奉还，而是一个政治信号。新政府要你表态，要你表忠心，要你证明你站在新时代这一边。于是，一场史无前例的表忠心大赛开始了。明治两年1869年3月，各藩藩主像约好了一样，一个接一个上表请求阪急奉还。从大的强藩到小的弱藩，从维新的功臣到幕府的降将，全都表态要把祖传的领地交给天皇。这场面您想象一下，260多个藩主排着队上表，说的都是同一句话，我愿意把领地还给天皇。真的愿意吗？当然不是。但是形势比人强，不愿意也得愿意。说到这儿，有意思的是，明治天皇实际是新政府对这些奉还是怎么处理的？答案是全部恩准，然后让原来的藩主继续当藩之事。您听明白没有？藩主把领地奉还了，然后天皇恩准了，接着天皇又任命原来的藩主当这块领地的藩之事。这是什么操作？换汤不换药啊。看起来藩主们还是管着原来的地盘，还是统治着原来的人民，好像什么都没变。但实际上一切都变了。变在哪儿？第一，名义变了。从前藩主是这块领地的主人，现在是天皇任命的管理者。从前是我的领地，现在是天皇的领地，我代管。第二，权力来源变了。从前藩主的权力来自祖宗传承，现在来自天皇任命。天皇可以任命你，当然也可以撤换你。第三，法理基础变了。从前各藩是相对独立的国中之国，现在是统一国家下的行政区域。这就好比你家的房子从前是你家祖传的私有财产，现在变成了国家的，但国家恩准你继续住着。听起来没什么变化，但法理关系完全不同了。且说阪急奉还，这出戏到底是藩主们的政治智慧，还是被逼无奈的妥协？说是智慧，有道理。特别是萨长土肥四强藩，他们看清了历史大势，知道封建制度必然要结束，与其被动等死，不如主动求变。而且 通过奉还这个举动，他们在新政府面前表现出了最大的忠诚，为自己在新时代争取到了最好的政治地位。你看，板吉奉还之后，萨摩的西乡隆盛、大久保利通、常州的木户孝允、伊藤博文，这些人在新政府里更是如日中天。但说是无奈也没错，因为形势已经很清楚了，你不奉还，新政府早晚也要